欢迎收听由中华民国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为全球华人带来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欢迎全球华人同胞共同收听。民生主义第三讲，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中国到今日已经失去了这个宝贝。为什么中国失去了这个宝贝呢？我在今天所讲的大意就是把中国为什么失去了民族主义的缘故来推求，并且研究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真正失去了。依我的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已经失去了，这是很明白的，并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了几百年。试看我们革命以前，所有反对革命很厉害的言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再推想到几百年前，中国的民族思想完全没有了。在这几百年中，中国的书籍里头简直是看不出民族主义来，只看见对于满洲的歌功颂德，什么深仁厚泽，什么时髦建土，从没有人敢说满洲是什么东西的。近年革命思想发生了之后，还有许多自命为中国学士文人的天天来替满洲人说话。譬如从前在东京办《民报》时代，我们提倡民族主义，那时候博我们民族主义的人便说满洲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因为满洲人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满洲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接替，可说是一朝，不是亡国。然则从前做过中国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Hart，他也曾受过了中国户部尚书的官衔，比如赫德来灭中国，做中国的皇帝，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不是亡国呢？这些人不独是用口头去拥护满洲，还要结合一个团体叫做保皇党，专保护大清皇帝，来消灭汉人之民族思想的。所有保皇党的人都不是满洲人，完全是汉人，欢迎保皇党的人多是海外华侨。后来看到了革命思想过于盛行，那些华侨才渐渐变更宗旨来赞成革命。华侨在海外的会党极多，有洪门三合会、极致公堂，他们原来的宗旨本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以后，他们就规划保皇党，专想保护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了去保护满洲皇帝。把这一件事看来，便可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亡了。我们讲到会党，便要知道会党的起源。会党在满清康熙时候最盛，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被满洲人征服， 康熙末年以后，明朝移民逐渐消灭，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觉得大势去矣，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彻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们刚才结合成种种会党的时候，康熙就开博学鸿词科，把明朝有治识学问的人几乎都网罗到满洲政府之下了。那些有民族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对于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这种团体的分子因为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人，他们的行动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讲的言语去宣传他们的主义，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遗老实在是有真知灼见。至于他们所以要这样保存民族主义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里头，到了玉柱强盗入室的时候，主人恐怕强盗先要开贵重的铁箱，当然把宝贝藏在令要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当时明朝遗老想保存中国的宝贝，便不得不把它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所以满洲政府200多年以来，无论是怎样专制，因为是有这些会党口头的遗传，还可以保存中国的民族主义。当日鸿门会中要反清复明，为什么不把他们的主义保存至识阶级里头呢？为什么不做文章来流传，如太史公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呢？因为当时明朝的遗老看见满洲开博学鸿词科，一时有志识有学问的人差不多都被收罗去了，便知道那些有志识阶级的人是靠不住，不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所以要在下流社会中藏起来，便去结合那些会党。在会党里头，他们的结纳是很容易很利便的，他们结合起来在满洲政府专制之下保存民族主义，不是拿文字来传，是拿口头来传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会党原原本本讲起来很为困难，因为他们只有口头传下来的片段故事，就是当时有文字传下来，到了干隆时候也被销毁完了。当康熙雍正时候，明朝移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多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洲人来做皇帝。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由此便可见康熙雍正还自认为满洲人还忠厚一点。到了干隆时代，连满汉两个字都不准人提起了，把史书都要改过，凡是当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通通删去，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一概定为禁书，通通把它消灭，不准人家收藏，不准人看。因为当时违禁的书经过了好几回文字狱之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保存在文字里头的便完全消灭了。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鸿门会党。洪秀全起义之时，鸿门会党多来响应， 民族主义就复兴起了。大家需注意，洪门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称，当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柱。康熙时有人奉朱洪柱起义而得此称谓，或未可定。洪秀全失败了以后，民族主义更流传到军队，流传到游民。那时的军队如湘军、淮军，多属会党，即如今日青帮、红帮等名目，也是由军队流传而来。明朝遗老宣传民族主义到下流社会里头，但是下流社会的志识太幼稚，不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主义，反为敌人所利用。比方在洪秀全时代，反清复明的思想已经传到了军队里头，但因洪门子弟不能利用他们，故他们仍然是清兵。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来证明。当时左宗棠带兵去征新疆，由汉口启程到西安，带了许多湘军、淮军，经过长江。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头目叫做大龙头。有因为大龙头在长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汉口。那时清朝的驿站通消息固然是很快，但是哥老会的码头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见他的军队自己移动集中起来，排起十几里的长队，便觉得非常诧异。不久接到一件两江总督的文书，说有一个著名的匪首由汉口逃往西安，请他拿办。左宗棠当时无从拿办，只算是官样文章，把这件事搁起来。后来看见他的军队移动得更厉害，排的队伍更长，各个兵士都说去欢迎大龙头，他还是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了兵士所要去欢迎的大龙头，就是两江总督要他拿的匪首，他便慌起来了。当时问他的幕客某人说，什么是哥老会呢？哥老会的大龙头和这个匪首有什么关系呢？幕客便说，我们军中自兵士以至将官都是哥老会，那位要拿办的大龙头就是我们军中哥老会的首领。左宗棠说，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军队怎样可以维持呢？幕客说，如果要维持这些军队，便要请大帅也去做大龙头，大帅如果不肯做大龙头，我们便不能去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别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军队，所以便赞成穆克的主张，也去开山堂做起大龙头来，把那些会党都收为部下。由此便可见，左宗棠后来能够平定新疆，并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风，还是利用明朝遗老的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自清初以来保存了很久，从左宗棠做了大龙头之后，他知道其中的详情，就把码头破坏了，会党的各机关都被消灭了，所以到我们革命的时候便无机关可用，这个洪门会党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真是老早亡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既亡，今天就把这个亡了的原因拿来说一说。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是被异族征服的原因为最大。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别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民族思想，所以高丽学校里的教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有高丽了，便不知自己是高丽人了。从前满洲对待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民族主义灭亡的头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被异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民族的所有宝贝都要完全消灭。 满洲人知道这个道理，从前用过了很好的手段，康熙时候兴过了好几次文字狱，但是康熙还不如甘龙狡猾，要把汉人的民族思想完全消灭。康熙说他是天生来做中国皇帝的，劝人不可逆天。到了甘龙，便更狡猾，就把满汉的界限完全消灭。所以自甘龙以后，知识阶级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传到下流社会。但是下流社会虽然知道要杀鞑子，知知道当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国民族思想便消灭了几百年。这种消灭是由于满洲人的方法好。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消灭，本来因为是亡国，因为被外国人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止中国人，犹太人也是亡国。犹太人在耶稣未生之前已经被人征服了，即耶稣传教的时候，他的门徒当他是革命，把耶稣当作革命的首领，所以当时称他为犹太人之王。耶稣门徒的父母曾有人对耶稣说，若是我主成功，我的大儿子便坐在主的左边，二儿子便坐在主的右边。俨然以中国所谓左右丞相来相比拟，所以犹太人亡了国之后，耶稣的门徒以为耶稣是革命。当时耶稣传教或者是含有政治革命也未可知，但是他的十二位门徒中就有一个以为耶稣的政治革命已经失败了，就去卖他的老师。不知耶稣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称其国为天国。故自耶稣以后，犹太的国家虽然灭亡，犹太的民族至今还是存在。又像印度也是亡国，但是他们的民族思想就不像中国的民族思想一样，一被外国的武力压服了，民族思想便随之消灭。再像波兰从前也亡国过一百多年，但是波兰的民族思想永远存在，所以到欧战之后，他们就把旧国家恢复起来，至今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像这样讲来，中国和犹太、印度、波兰比较，都是一样的亡国，何以外国亡国，民族主义不至于亡？为什么中国经过了两度亡国，民族思想就灭亡了呢？这是很奇怪的，研究当中的道理是很有趣味的。中国在没有亡国以前，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强盛的国家，所以常自称为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中国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国家做中国，自称大一统。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都是由于中国在没有亡国以前，已建由民族主义而近于世界主义。所以历代政府总是用帝国主义去征服别种民族，像汉朝的张伯望班定远灭过了萨多国，好像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理卡莱呼 Clive 把印度的几十个国都收服了一样。中国几千年以来总是实行平天下的主义，把亚洲的各小国完全征服了，但是中国征服别国不是像现在的欧洲专用野蛮手段去压迫人，而是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谓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由此推寻，便可以得到我们民族思想之所以灭亡的道理出来。从什么方面知道别的种族如犹太王国有了二千年，他们的民族主义还是存在，我们中国王国只有三百多年，就把民族主义完全灭亡了呢？ 考察此中原因，好像考察人受了病一样。一个人不论是受了什么病，不是先天不足，就是在未受病之前，身体早起了不健康的原因。中国在没有亡国以前，已经有了受病的根源，所以一遇到被人征服，民族思想就消灭了。这种大病的根源，就是在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如现在的英国和没有革命以前的俄国，都是世界上顶强盛的国家。到了现在，英国的帝国主义还是很发达，我们中国从前的帝国主义或者还要架乎英国之上。英俄两国现在生出了一个新思想，这个思想是有志识的学者提倡出来的。这是什么思想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不是宽大的，简直的说就是世界主义。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德国及中国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赞成这种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究竟世界主义是好是不好呢？如果这个主义是好的，为什么中国一经亡国，民族主义就要消灭呢？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我们现在研究这个主义，要知道它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论上讲，不能说它是不好。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思想，所以满清入关，全国就亡了。康熙就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舜是东夷之人也，文王是西夷之人也，东西夷狄之人都可以来中国做皇帝，就是中国不分夷狄华夏，不分夷狄华夏就是世界主义。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它是好不好，只看它是和我们用不和我们用，如果和我们用便是好，不和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它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要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中国从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总想站在万国之上，故主张世界主义。因为普通社会有了这种主义，故满清入关便无人抵抗，以致亡国。当满清入关的时候，人数是很少的，总数不过十万人，拿十万人怎么能够征服四万万人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多数人很提倡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所以史可法虽然想反对满人，但是赞成他的人数太少，还是不能抵抗满人。因为全国的人都欢迎满人，所以满人变得做中国的安稳皇帝。当那个时候汉人不但是欢迎满人，并且要投入旗下，归化于满人，所以有所谓汉军旗。现在世界上顶强盛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世界上不止一个强国，有几个强国所谓列强，但是列强的思想性质至今还没有改变。将来英国、美国或者能够打破列强成为独强，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或者要被英国征服，中国的民族变成英国的民族，我们是好是不好呢？ 如果中国人入英国籍或美国籍，帮助英国或美国来打破中国，便说我们是服从世界主义，是为我们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如果我们自问良心不安，便是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能够令我们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义就是人类图生存的宝贝。好比读书的人，是拿什么东西来谋生呢？是拿手中的笔来谋生的，笔是读书人谋生的工具，民族主义便是人类图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中国古书说篡三苗于三危，汉人把他们驱逐到云南贵州的边境，现在几乎要灭种，不能生存。说到这些三苗，也是中国当日原有的土民。我们中国民族的将来情形，恐怕也要像三苗一样了。讲到中国民族的来源，有人说百姓民族是由西北方搬进来的，过葱岭到天山，经新疆以至于黄河流域。照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说，这种议论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如果中国文化不是从外国传来，是由本国发生的，那么照天然的原则来说，中国文化应该发源于珠江流域，不应该发源于黄河流域，因为珠江流域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民很容易谋生，是应该发生文明的。但是考究历史，古时候的尧舜禹汤文武都不是生在珠江流域，都是生在西北。珠江流域在汉朝还是蛮夷，所以中国文化是由西北方来的，是由外国来的。中国人说人民是百姓，外国人说西方古时有一种百姓民族，后来迁移到中国，把中国原来的苗字民族或消灭或同化，才成为中国今日的民族。照进化论中的天然公理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我们的民族到底是优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适者呢，或是不适者呢？如果说到我们的民族是要灭亡要失败，大家自然不愿意，要本族能够生存能够胜利，那才愿意，这是人类的天然思想。现在我们民族处于很为难的地位，将来一定要灭亡，所以灭亡的缘故就是由于外国人口增加和政治经济三个力量一起来压迫。我们现在所受政治力经济力两种压迫已达到了极点，为我们现在的民族还大，所受外国人口增加的压迫还不容易感觉，要到百年之后才能感觉。我们现在有这样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才能打破我们。如果民族思想没有失去，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是一定打不过我们的。但是我们何以失去了民族主义呢？要考究起来，是很难明白。我可以用一件故事来比喻，这个比喻或者是不伦不类，和我们所讲的道理毫不相关，不过借来也可以说明这个原因。这件故事是我在香港所眼见过的。从前有一个苦力，天天在轮船码头拿一只竹杠和两条绳子去替旅客挑东西，每日挑东西就是那个苦力谋生的方法。后来他积成了十多块钱，当时吕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积蓄的钱买了一张吕宋彩票。那个苦力因为无家可归，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地方收藏， 所以他买了的彩票也没有地方收藏。他谋生的工具只是一只竹杠和两条绳子，他到什么地方，那只竹杠和两条绳子便带到什么地方。所以他就把所买的彩票收藏在竹杠内，因为彩票藏在竹杠之内，不能随时拿出来看，所以他把彩票的号数死死记在心头，时时刻刻都念着。到了开彩的那一日，他便到彩票店内去对号数，一见号单，知道是自己中了头彩，可以发10万元的财，他就喜到上天，几乎要发起狂来，以为从此便可不用竹杠和绳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于这番欢喜，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起投入海中了。用这个比喻说，吕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义，是可以发财的，竹杠好比是民族主义，是一个谋生的工具，中了头彩的时候好比是中国帝国主义极强盛的时代，进至世界主义的时代。我们的祖宗以为中国是世界上的强国，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万国衣冠拜冕旒，世界从此常太平矣。以后只要讲世界主义，全世界的人都来进贡，从此不必要民族主义，所以不要竹杠，要把它投入海中。到了伪满洲人所灭的时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连自己的小家产都保守不稳了，百姓的民族思想一起消灭了，这好比是竹杠投入了海内一样。所以满清带兵入关，吴三桂便做向导。史可法虽然想提倡民族主义，拥戴福王在南京图恢复满洲的多尔衮便对史可法说，我们的江山不是的之于大明，是的之于闯贼。他的意思以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丢了竹杠一样。近来讲新文化的学生也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这个论调如果是发自英国美国或发自我们的祖宗，那是很适当的，但是发自现代的中国人，这就不适当了。德国从前不受压迫，他们不讲民族主义，只讲世界主义。我看今日的德国恐怕不讲世界主义，要来讲一讲民族主义吧。我们的祖宗如果不把竹杠丢了，我们还可以的回那个头彩，但是他们把竹杠丢得太早了，不知道发财的彩票还藏在里面，所以一受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来压迫，以后又遭天然的淘汰，我们便有亡国灭种之忧了。我们中国人如果有方法恢复民族主义，再找的一只竹杠，那么就是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无论怎么样来压迫我们民族，就是在千万年之后绝不至于灭亡。至于讲到天然淘汰，我们民族更是可以长存，因为天生了我们40000000人能够保存到今日，是天从前不想亡中国，将来如果中国亡了，罪恶是在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将来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托重任于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自爱，是为逆天。所以中国到这个地位，我们是有责任可负的。现在天既不要淘汰我们，是天要发展世界的进化，如果中国将来亡了，一定是列强要亡中国，那便是列强阻止世界的进化。昨天有一位俄国人说，列宁为什么受世界列强的攻击呢？ 因为他敢说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12万5千万人，一种是20万5千万人。这120万5千万人是受那20万5千万人的压迫。那些压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顺天行道。我们去抵抗强权才是顺天行道。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4万万人和12万5千万人联合起来。我们要能够联合12万5千万人，就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去打破20万5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了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